伊拉克11月18日開始組織從白俄羅斯撤走自己的難民。伊拉克駐俄羅斯公使阿里吉拉尼對官媒俄新社表示，有400多人已經報名回家。伊拉克政府包機從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當日首先降落伊拉克庫爾德地區首府阿爾比勒，然後抵達首都巴格達。目前聚集在白俄羅斯和波蘭以及立陶宛邊境的很多難民當中，很多人都是伊拉克庫爾德人。在白俄羅斯和波蘭邊境上面最大的難民集中地點，目前已經關閉的兩國邊境通關口岸布魯茲吉庫茲尼察口岸附近，聚集在那裡的難民人數正是減少。白俄羅斯當局開始允許一些難民前往附近一公里之外的一家倉庫改成的難民收容中心，他們在那裡可以獲得食品和藥品，同時能夠過夜。但是仍然有一些難民繼續聚集在布魯茲吉庫茲尼察口岸。幾日之前，大批難民想在這裡突破波蘭邊防人員的防線，都受到波蘭軍警人員以催淚瓦斯和水炮回擊，他們的多次嘗試以失敗結束。同時仍然有一些人繼續留在附近邊界白俄羅斯一側森林之中的營地裡面過夜。當地因為有很多湖泊沼澤，夜裡面的濕氣更能令人感受到刺骨的寒冷。波蘭警方說，雖然這處邊境口岸的局勢暫時趨於平靜，但是不少難民仍然嘗試從這個邊界的其他地點進入波蘭。歐盟在11月17日決定撥款70萬歐元援助白俄羅斯境內的難民，這筆人道援助經費之中的20萬撥給白俄羅斯紅十字會，用來採購藥品、衣物和食物等等，其他經費或撥給一些人道援助的組織。圍繞難民危機的這些最新變化發生在德國和白俄羅斯領導人的電話交談之後。默克爾在11月17日再次打電話給盧卡申科，這次是星期一以來兩個人第二次的通話，主要討論了對難民提供人道援助和組織難民返家。這些都是歐盟國家領導人一年多以來第一次和盧卡申科互動。白俄羅斯去年總統大選因為舞弊導致民眾大規模上街抗議，歐盟和其他西方國家都不承認那次大選的結果，因此令到盧卡申科作為白俄羅斯總統的合法性備受質疑。即將退休的默克爾此時聯繫盧卡申科，因此招致歐盟，尤其是以波蘭和波羅的海國家為首的一些東歐國家的批評。來自綠黨的德國議會議員魯里波爾指責默克爾的舉動等於承認了盧卡申科是合法的總統，發出了非常可怕的信號。綠黨正是參與組建德國新內閣，很可能在下一個月誕生的新內閣之中獲得外長的職位。波蘭總統杜達說，波蘭不承認越過華沙和盧卡申科政權所達成的任何的交易。愛沙尼亞外長連梅茨說，盧卡申科所提出的結束難民危機的交換條件是承認他是白俄羅斯合法總統，同時取消制裁。歐盟很快將推出對白俄羅斯當局的新一輪的制裁的措施，但是這些措施僅是限於制裁一些官員而流於形式，或者是制裁行動將會擴展到盧卡申科的真正後台，被認為在幕後導演這場難民危機的普京當局，這些正是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媒體報導，制裁對象可能包括從中東運送大批難民到明斯克的白俄羅斯民航當局以及明斯克國際機場。立陶宛外長南茨貝爾吉斯批評說，默克爾打電話是歐盟對盧卡申科政權的讓步，他表示作為最關鍵制裁對象的白俄羅斯民航甚至很有可能從制裁名單之中被移除。他說盧卡申科將會盡一切可能削弱歐盟的立場，令到歐盟成員彼此懷疑。南茨貝爾吉斯還警告，如果盧卡申科阻撓伊拉克政府的撤退行動，歐盟應該再加碼制裁。俄羅斯大報獨立報說，當歐盟內部討論應對措施的時候，白俄羅斯當局稍微減緩了在難民危機上面對歐盟的壓力， 卢卡申科撤走难民的交换条件是被布鲁塞尔投降。普京和卢卡申科政权制造这次难民危机，被认为想达到很多的战略的目的，包括藉此施压欧盟，令到绕开乌克兰的俄罗斯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能够得到批准尽快运管，同时制造欧盟分裂，引发波兰内部政局混乱和动荡等等。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围绕这场难民危机，目前所讨论的焦点就是这些不是一场难民危机，而是实实在在的地缘政治博弈。很多观点认为不应当和卢卡申科互动，应该和匿埋在幕后的真正导演普京谈判。更加令到很多东欧国家担心的是，如果欧盟对卢卡申科政权让步，甚至想以破财消灾的方式来解决危机，这样不单止会令到欧盟丧失尊严，更是等于奖励普京和卢卡申科政权未来类似的危机可能继续发生。很多俄罗斯政治分析人士认为，卢卡申科如果能够成功利用这场危机要挟欧盟摆脱自己的孤立的处境，这些亦能够为普京带来很大的政治红利，因为卢卡申科执政的合法性得到提升，这些可以帮助普京推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合并的计划，令到普京在未来顺利成为俄罗斯、白俄罗斯联盟国家的元首。普京的总统任期到2024年结束，克里姆林宫目前有很多的方式可以给到普京在任期结束之后继续执政，但这些会令到普京被贴上长期掌权的独裁者的标签。如果能够成为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联盟国家的领袖，一方面能够令到普京永远执政在外表上面看起来更加体面，另一方面亦能够拉升目前下滑的普京的民意支持率。但是卢卡申科多年来一直在避免白俄罗斯被俄罗斯吞并，虽然有报道说卢卡申科有可能担任俄罗斯白俄罗斯联盟国家议会议长的职位。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在前苏联地区，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在文化和历史上的联系最为密切，但是乌克兰已经投入了西方的怀抱，普京不会轻易放过白俄罗斯。他又说有关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合并议题已经讨论了多年。
Мы сейчас наблюдаем, что происходит в Белоруссии. Вот Беларусь, да, это вот соседне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которое вообще еще формально еще считается частью некоего союза. В Москве даже есть какие-то еще бюрократические структуры.
尼科里斯基说，他们目前观察白俄罗斯所发生的事，白俄罗斯作为俄罗斯的邻国，形式上两国已经是联盟国家，在莫斯科甚至有一些专门设立的联盟国家的官僚机构在这里工作。如何和卢卡申科这样的政权打交道？欧盟过去就存在着分歧，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传统上一直在这里主张对白俄罗斯当局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并且大力支持和收留了大批流亡的白俄罗斯反对派人士，这些亦成为卢卡申科当局制造难民危机报复这些国家的另外一个原因。但是以德法为首的其他一些欧盟成员担心，如果对卢卡申科政权过多的施压，会将卢卡申科推到普京的怀抱，白俄罗斯的独立可能真的会受到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华莫斯科的报道。